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慈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道经文，诗篇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允许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感谢神的话，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用歌声赞美我们的主。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这首歌我们唱3遍，第一遍我们和声，第二遍是男生先唱，然后第三遍是女生先唱。好，大家起。有你的同在，我们必定全然得胜。主啊，在这荒谬的时代，世界上充满了危险，也充满了恐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怀中必不怕遭害。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的赐福，感谢你的平安。主啊，你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必不怕那死荫的幽谷，我们在你怀中必能享受那属天的安宁。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第二首歌是我在这里敬拜。 主如明亮晨星。
是我们来诵读主导文，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我们一起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同样下面用同声的方式，我们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十节起。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是说我们自己没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啊，约翰一书啊这个第一章接下来的经文。啊，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家里，他学会他父亲的签名以后，他呢就模仿他父亲的签名，他就到那个银行去冒充他的父亲，去骗取了一笔的很可观的巨款，潜逃啊，开始就潜逃了。所以他拿着钱干嘛呢？跟那个浪子差不多，就去吃喝嫖赌，没有多久就把这个钱用得一干二净。所以他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最后他没办法了，他就跟他父亲就说，就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电话了，他那个时候就跟他父亲写了一封邮件，当然也不是电子邮件了，就寄回他的父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在某天会坐火车去回家，如果他的父亲原谅他的时候，就请在他的父亲在他们这个家的门外，他门外有棵很大的树，在这树上放一个白色的布条，就代表他父亲已经原谅他了。如果他父亲不原谅他呢，他也没有办法，他只有去投河自尽以死相逼之后他便就买了火车票，就如期的就坐上火车。所以当火车慢慢开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就开始心里非常的坎坷，坐立不安了，他的这个态度也非常的失常。坐在身边的乘客就说，就来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出了什么样的原因。他就告诉这个身边的这个乘客，到底他跟他父亲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乘客听他说完以后，就告诉他，就说你说这件事情，你父亲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他总是不相信因为这个巨款确实是他搞得太多了。当火车经过他家的门口的时候，他看见他家门口的树上挂满了白布条。他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见到父亲，父亲对他说，孩子我怕火车开得太快了，一个白布条你看不见，所以我将整棵树上挂满了白布条。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的第九节也谈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是信实的，他不能违背他对我们所做的承诺，而且上帝他也是公义的，他不能违背他处事持守的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们过分的强调上帝爱的属性，却忽略了上帝信实和公义的这样的属性。这里我们确实要注意，尤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小心来处理，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罪人必须要先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上帝才能照着他的信实使他的爱临到我们。罪人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上帝他所 在他的属性里面所要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公义的方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说，因为罪人对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是得蒙救赎的唯一的一个条件，这也是上帝的话语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因为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上帝因主耶稣所流的宝血，他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饶恕我们的罪，看我们为义。上帝不但乐意饶恕我们的这些罪，他也乐意饶恕我们这些信靠他爱子耶稣的罪人，而且还要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来过一个成圣的这样的生活，并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有永恒或者说有永生的这样的盼望。另外在马太福音1:21，圣经也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上帝应许救世主不是带领他的百姓去征服罗马这个暴君，他们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暴君的政权，而是要拯救属他的百姓脱离罪的辖制、罪的捆绑。今天我要证道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认识主耶稣就是光。我也希望和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也借着我们今天短暂的这几个这一段的经文，5-10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考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也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借着经文更加的来认识主耶稣，也更加明白他救赎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宝贵。好，我们去做个开始的祷告。永在的王，我们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崇拜歌颂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颂赞。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在你的爱子的里面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也因着你的恩典能走到一起，一起来在主你的恩典当中，一起借着你所赐下的你的独生爱子主基督，让我们能坦然无惧的能称你为阿爸父，能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流的这样的宝血，能得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产业。主啊，这都是你将你的恩典将你的爱先领到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在这个疫情当中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献上祷告，不光是为着我们华人的弟兄姐妹，也为着其他说多种语言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献上祷告。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安慰，亲自来保守，亲自来坚固你的教会，坚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真的是看见主你对我们的供应，你看见主你随时对我们的看顾，你对我们的保守，你对我们的护理。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尚且养活他们。主啊，我们也常常有短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害怕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主，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主你这样对我们的护理。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在基督里面这样一个常常仰望你的信心，学习在困难的时候，不光是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都学习依靠你，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羊，我们要如何的来见证你的爱，见证你的福音。我们也求主你亲自来安慰郭兴伟弟兄，他这样的一个继续的治疗过程，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看顾他们家庭的需要，保守他们前方的道路，让他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在基督的信心里面更加的来成长，看到他在永恒里的生命，你所赐给他上好的福分。我们也为着今天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没有开声之前，主你都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也知道他们的需要，求主你亲自来看顾他们，也求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他们，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坚固他们在这个时候如何的来面对前面的这样的挣扎，这样的道路，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般我们从一般的角度来说圣经它的这样的一个书信这样类的这样的一个写作，他们的作者都是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表明他们自己的身份。偏偏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一书的作者，他没有在开始的经文当中透露出他到底是谁，没有透露他自己的身份。但是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约翰一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所写成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和它里面的措辞和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观点都和约翰福音非常相似都非常的一致，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约翰一书就是老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另外我们也通过来阅读或者说我们来研读这卷书信，就会发现无论是使徒约翰在本书卷中的这样的一个劝勉责备教训，都是直接的反映了当时那些信徒他们的需要同样的，教会历史也同时让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间、每个时间段、每个时代任何的地方，教会当中都会有那些散布异端邪说的人出现。即使我们看到说，在现今的这个教会当中，也会常常遇到有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来制造这样的事端。使徒约翰他写这个约翰一书，其实就是要针对当时教会里面出现的这样的问题。他在这里面，他也是要提醒那些在信仰上面有偏差有问题的人，特别是这些针对这些书信的这些读者，让他们看到如何的来信靠神。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上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尤其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上次就一起来探讨的这段经文，来看到了约翰他写作的一个目的。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他是要把自己所认识的上帝来传给这些信徒，好叫他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所信靠的对象到底是谁，所信的到底是谁。现在使徒开始介绍他所认识的这个上帝的第一个特质，我们说或者说特性，这里面就用了第五节，我们刚才读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的光是指上这里面的光不是指神的他的一个位格，而是谈到了神的他的一个性格或者他的属性。 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他这个和他的光啊，我们这里面看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是和他的光对于这个黑暗世界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作为或他的一个作用。这里使徒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啊，主耶稣就是他们所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也亲手摸过的上帝。他是一位是光明、温柔、能力、生命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全善、全美、全圣的神。其次，我们知道光和黑暗是对立的，一个在黑暗中迷路的人，他们最需要什么？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啊，也没有星星啊，今天突然一晚上也没有星星，他需要什么？
光，
他需要光。对，我们更简单说，他需要一个手电筒，是吧？手电筒，手电筒会带来他什么？会照亮他前面的道路，也能给他带来希望和安慰啊。尤其我们，我想在座的我们，尤其做过父母的人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知道，半夜我两个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啊，他们半夜都会突然都会醒来，看见身边的我们有时候我们晚上会陪他们睡觉嘛，该睡着了我们就会离开啊。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喊吗？对吧？也会喊了好几声没有回应的时候就会哭，对吧？是的，这孩子就会喊，他也会哭泣。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呢？我想大家都很有经验啊，我们肯定会先用我们的声音回答他，回答他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样，走到他的房间，走到房间会打开灯，让孩子看见我们啊，看见我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了，他们就会安静下来。接下来的约翰福音8:12同样也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说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前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我们里面是黑暗的，现在我们里面有了主的生命作为我们的光，就能看见什么是不讨神所喜悦的罪，什么是上帝看为美的事。生命的光就是主的生命作为我们的光，这生命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就是把上帝生命的属性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越过越有他丰盛的这样生命和他的性情。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自从我们人类的始祖他背弃与上帝所立的约以后，他选择来犯罪堕落以后，人的心就变得昏昧，就不再对上帝的一般启示，就是我们说的大自然，上帝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感到非常的奇妙。我们一年四季有这样有规则的，有秩序的这样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感觉到怎么样震撼，我们觉得习以为常，是吧？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更不会将这一切的荣耀赞美归于这位创造主。因为就如创世纪他告诉我们，始祖亚当在犯罪后，当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上帝对他们的呼唤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开始躲避，他们躲藏起来，人犯罪就要躲避上帝，不敢就近他，罪人惧怕上帝的光会把他们的这样的在黑暗当中的一面给照射出来。所以约翰福音3:19-21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请。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因犯罪就是在此。
光作了一个业证光，并不来救 真理的必来救光，要照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谢谢大家。所以一切犯罪的都是在魔鬼死亡的权势底下，被罪所捆制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来生活。因此约翰他在接下来的第六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约翰一书的第六节，他就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这里面我们看到，同样也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他没有创造黑暗，他没有创造罪恶。黑暗和邪恶是因为人的心里没有上帝的光，黑暗是魔鬼撒旦在他邪恶的作为里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代表一个人没有上帝的生命，这样的人的他的人生是没有盼望和真理的一生，是虚空没有真爱软弱无力的一生。只有当圣灵更新罪人的我们说的理智意志情感，他赐给人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罪人才会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在黑暗当中的这样的光景。我们需要圣经中所启示的啊，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上帝他的独生爱子，他来背负我们的罪债，救赎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圣灵对罪人的有效的这样的呼召，也使得我们能清楚地明白圣经对主耶稣在地上所描述的这样的他的生平，他的一生显示了上帝的圣洁的本性，并且引导罪人来就近这个光。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教导显明了上帝的真理，帮助世人清楚地看到万物的本相啊，以及它的意义和这样万物的结局，更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舍己啊，三天复活，这样复活的大人显明了上帝对世人的爱，以及上帝他用他的奇妙的方式来拯救罪人的啊，这样的方法就是要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这样看来，上帝把他的真理借着圣经的启示给我们，是要希望啊，被罪辖制的人能因着圣灵的工作，使人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能明白他的真理，悔改和信靠，仰望主耶稣的福音，回转归向神，并顺服圣灵的引导，效仿主耶稣的啊样式，谨守和遵行上帝的教导。接下来的第七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洁我们一切的罪。之前第五节他谈到说，哎，神就是光，在那么我们也看到说，那么在光中行的人，就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行走的人，在他圣洁的亮光之下行走的人，完全不必遮掩啊，他我们行事为人的这样的方式。利未记也这样提醒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此所有带罪的这样和在罪里面的这样的黑暗的成分都是不圣洁的，这是我们需要来了解的，都是不能行走在上帝的真光中，而需要在掩饰下 和暗地里来进行的，这些事情都是不讨上帝所喜悦的，结果都会成为人与上帝交通、信徒彼此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拦阻。但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指引当中来行，在上帝的光明当中来行的行事为人的时候，就自然的会与上帝有彼此的这样交通，心里就有了他的光明，能看清自己的罪。正如我们常常谈到说，就像一个房子，就是这个房子多年都不要开窗户，都不开窗户，住在里面的人也不出来，房间里面也没有灯，都是漆黑的。突然有一天，这个房子的窗户破了个洞，当破洞以后有一束光照进来的时候，人就很自然看见房间里面，哦，怎么这么污秽，怎么这么肮脏，看见满地的什么灰尘，看见满地的虫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换了你愿意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吗？我想肯定大家都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有很多的灰尘、有很多的虫子的房间里面待下来。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马上打开窗户来清洁房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卫生，来打扫，把房子里面打扫干净。上帝的光他照入人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人从前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对自己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圣灵他来光照人的内心的时候，不但是叫人知道罪，而且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经文中一切的罪，它是指这里面这个一切的罪，指的是所有的罪，也包括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罪。所以我们行在光明中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一切的罪都得以洁净。这样看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所流的血代赎的功效，不仅适用于我们在得救以前，它同样的也是能洗洁我们在得救以后所认的罪。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救赎的大能，不仅使罪人得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同样也使信徒得以在他的面前过一个完全成圣的生活。虽然我们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心思意念被改变得更像主耶稣的时候，罪就不能来掌管他的生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基督徒也是会犯罪的。就如一个重病患者，他服了特效的药物以后，他可能会不再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需要一段时间来康复。可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会对罪再说不要紧，因为他的内心根本不愿意犯罪，他会不断地依靠主耶稣福音的能力来对抗罪，对抗罪的这样的骚扰，对抗罪的引诱。所以接下来的第八节，使徒约翰马上提醒读者，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段经文里面自欺的原文意思就是欺哄自己，把自己引入迷这样的迷途，暗示一个主动拒绝真理，而不是单单的误解。 这段经文约翰所针对的人大概不是说自己毫无罪性，而是一贯否认自己犯了任何的罪。这些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也许是当时在教会中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异端的这些假教师。老约翰如此有力的说明，也让他这样的声明也说明了这些自欺的人是不会得救的。因为这些混杂在教会中的人，他们也许在嘴巴上面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但是他们实际他们内心里面所思想的，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是否认他们真正的有罪。这也同样在否认他们自己需要基督的福音，需要在主耶稣里寻求这样上帝的这样的宽恕，并拒绝了基督福音的真理。其实作为跟随主耶稣的我，像不信主的人，我常常我去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说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当然我知道我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也有我的老我，罪的残余还是会常常的来纠缠我自己。所以使徒约翰他这里的一句话也是在提醒那些犯罪后不忠实的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罪，而在世人面前常常来宣传或者来宣讲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说的话。这样的人想用一切的方法来辨别或者说来否认他们这样的行为，就是不要再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光明中行走。因此使徒在这里指出，保守自己藏在光明中的首要的条件是信徒要知道罪就是罪，我们没有什么好去狡辩的，没有什么可以向上帝和其他人来狡辩的。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样。可惜不少人在自己犯罪以后反而会去挑剔别人的不好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就如创世纪3:11-13，亚当他先犯了罪，他犯罪以后他先为自己的罪来辩解，他去怎么样，他去埋怨谁？他埋怨蛇吗？他埋怨他老婆是吧？他埋怨他的老婆。夏娃同样也将自己的罪也去归咎于在蛇归咎于蛇的引诱。我们夫妻之间也会常常因着发生一些小的事情而互相的来埋怨来争吵。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要来看到，其实我们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姐妹们，你们有像爱主一样来尊重你的丈夫吗？在座的弟兄，你们有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爱你的妻子吗？我们有考虑过为主的缘故，为主福音的缘故，在孩子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吗？其实人是否有罪并不在乎我们的嘴巴如何的来申诉，如何的来诉求，而在乎我们心里是否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一个心里一个心口不一、口是心非的人，上帝的真理就不在这种人的他的心里，他的生命还是在黑暗里，他们需要的就是来救光。主耶稣是人生命的光，他带来上帝的同在，保护和带领属他的儿女行走在上帝的真理的道路上，他引导我们走出黑暗，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无需在黑暗当中继续来摸爬滚打，也无需在黑暗当中来寻求，来跌倒了以后再爬起来，再来摸索着前面的道路。 因为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指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清楚地看见跟从主耶稣就能得着生命的光。圣经告诉跟随主耶稣的人，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啊，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要来反思，我们要来审视自己，我们平时的生活和见证真的是行走在上帝的光明的道路上吗？我们有为主做见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吗？接下来的第九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经文中的罪的原文，它是一个复数词，指的是罪行。我们的罪，我们错误的行为，导致我们对上帝和人类的一个，对其他人的一个亏欠。认自己的罪，只能向上帝承认自己一切的罪。基督徒对罪的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否认，而是要继续承认自己仍然有可能犯罪。我们要对罪保持一个敏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警觉性。因为罪与不义两者都是我们与上帝之间交通的障碍。箴言28:13这样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很痛，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每周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小区啊，每个人的住的这个街道都会开进一辆啊卡车，这辆卡车缓缓地开进来，它会在我们每个人的啊家门口会停留一下。工人会把装满垃圾的啊垃圾桶倒入啊这个车子里面，再将垃圾桶归回原位。在接下来的一周，随着生活垃圾的这样的堆积，以及每天所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臭味，我们开始盼望下一次垃圾车快点来到。然而有一种废物比这些日常的生活中的垃圾更令人憎恨，就是那些沉淀在我们灵魂中的仇恨、谎言、埋怨、私欲，他们就像垃圾一样毒害着我们的心灵。有时当我们把令人啊这样讨厌的一种自我的骄傲和一些看起来是好行为的啊这样的事情掺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行为也像垃圾一样发出了恶臭。其实罪就是我们内在的垃圾，认罪就是要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暴露我们的罪，因为他早已经知道。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他全能的上帝。感谢神，他无时不刻的都在为我们提供清理罪的服务，而不是在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主日的教堂里面来清理我们的罪。他希望我们常常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清理我们的罪，丢掉我们罪所产生的垃圾。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三分好、七分坏、一半坏、一半好来评论，来谈论某一个人。这样的思维模式也会影响我们对圣经人物甚至对属灵生命的解释和评价。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评论也是我们内心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表现。这种 我们内心自我良好的表现也会影响我们对罪的一个真实的认识。一直有人对大卫认为大卫这个人是英武啊，敬虔宽容啊，宽宏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因此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上帝啊，是人啊要去模仿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了大卫可悲的在最终里面的状况，他在最终堕落的状况。大卫没有耶路基王的，他在战场上面继续指挥他的人民来作战，他的军队来作战，而是留在耶路撒冷。他开始松懈，很快的就导致灵性和道德上面的这样的败坏。安逸的生活他使得他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养成了一种自负和放纵的这样的恶习。就在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不再合上帝的心意。大卫的例子也对所有的我们，或者说对所有的基督徒带来一个警告。过去显赫的这样的成功并不能保证能永远都能成功。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让我们看到说，只有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以外没有任何这样十全十美的人。其次，大卫能战胜有形的敌人，却对无形的敌人罪的引诱和试探缺乏了警惕性和战斗力。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大卫这样的人他是不配的上帝去怜悯和拯救的，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自意的一种想法。想想圣经对我们的提醒，其实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来提醒，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也这样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恨人就是杀人，也是指。也是指的一个内心恨人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去不去恨别人。如果想杀一个人，不是一开始，我们知道要杀一个人不是开始就要去怎么样去杀他的，你是恨他恨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你才会带出你的行动你的行为。我们有多少人敢在上帝的面前说自己心里确实没有恨过人呢？其实我们在乎的这样，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并不比大卫好得了多少。甚至我们犯罪以后，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认罪，都没有大卫更加的真诚和敬虔。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研读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这首诗就是大卫个人从灵魂深处向上帝所发出的悔改的诗篇。圣经同样告诉我们，大卫也是通过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认罪的方式，认罪悔改的行为，经历了上帝的一个赦免之恩，进而亲身经历了上帝丰盛的慈爱、怜悯、恩典。今天同样的，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这些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他的血能洁净我们的罪，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因信被称为义。就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所说的，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基督仅只是一次的献上，使我们永远得到上帝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当要在天天来学习来顺服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使我们在思想我们的行为上面都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一个完全依靠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门徒，一个跟随他的门徒。接下来约翰他警告当时的读者，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住在我们心里。上帝他的话，他的圣经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当然当时的假教师他们所宣称自己没有犯过罪，他们这样讲当然是要否认上帝的真理。圣经同样在民数记23:19这样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因此当人是上帝的当人无视上帝的他这样的话语，无视上帝的真理的时候，顽梗的不承认自己的罪，要为自己的罪来辩白的时候，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曾经有一个故事里面谈到有一件事情，谈到说有一个犯人，他做了很久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罪做很长时间的牢后来这个律师他的律师就来到这个法官的面前来求情，他说某某人做了好长时间的牢，若是这个人他如果后悔，如果他悔改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将他减刑或者将他放出来。法官说好，你去看看他，再问问他。律师就去了监狱，就把这个犯人叫来，就跟他一起来谈一谈，来交流一下。他说朋友，他问这个犯人，他说朋友，你想不想回家？这个犯人就说我做梦都想我的妻子，想我的儿女。律师说你若回家头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犯人说头一件事情我要去打死那个法官，他说第二件事情我就要去打死那个证人，第三件事情我就要去打死那个原告。律师就回去告诉了法官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法官。法官说做了这么久的人一点没有悔改不需要释放他。一个犯罪后还硬着心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罪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不尊重上帝的真理，抵挡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也不会在这些人的心里。其实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刚才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人，犯罪以后我们不愿意第一时间来向上帝认罪悔改，重新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赢得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会找各样的借口为自己的罪来找各样的开脱的方式，或把罪的问题忽略化或者说渺小化，认为这只是自己一个不好的习惯。求主耶稣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帮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 成为一个好土，就如主耶稣提醒跟随他的门徒所说的，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这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上帝的真理，听了上帝的道，我们要如何过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因为我们信仰的生活所结的果子，就直接反映你是顺服上帝的真理，还是不顺服上帝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反思自我们需要来反思一下我们信仰的生活。我们有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之前我也看过一篇文章，这个里面谈到一个老太太，她对她自己得救的确据确实没有丝毫的把握，不管人如何，其他人如何的引用圣经的话语，如何的来帮助她，如何的来解释圣经的话语，来提醒她，她都觉得她还是没有得救的把握。后来有个人问她，如果你看到一群人手里端着酒杯，高兴非常开心的兴高采烈的唱着这世界上面所流行的歌曲，每个人酒气熏天，但附近有另外的一群人，他们手里拿着圣经，为主做见证，吟唱诗歌，这两群人当中你愿意和哪一群人来交往呢？这个老太太根本没有丝毫的顾虑，她就马上脱口而出，她说我愿意和属主的人来交往。也只有这些属主的人这样的交往才能满足我的喜乐，也让我更加的来习惯。那位非常有名字的这样一个协谈者他说，哦，你决定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看那些在光明中行走的人，他们喜欢和光明的人来交往。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也喜欢和光明的人来交往呢？总之，一个向往经历上帝同在并得到上帝在基督里所赐永生祝福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罪，并愿意谦卑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仰望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的这样的恩典。其次，遵行他的话语，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内容，过一个完全依靠和仰望主的生活，借着他福音的大能的改变我们每天的这样一个不讨神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更加的来依靠基督，更加的来学习仰望他，过一个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慈爱的天父，赐恩典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又高深，感谢你赐下圣经，你属天的灵粮，你属天的马拉，你宝贵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在基督里有永生的盼望，更是因着你的荣耀的恩典赐下独生爱子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义，能坦然无惧的在这里来用诗歌，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一起来，还有十一奉献来一起的来敬拜你。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得见主。全能的上帝，求你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饶恕我们有意或无意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求你的灵天天来提醒和引领我们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活出一个效仿基督的生命。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对主的感恩，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在座有没有信主的，我们希望你能够早日接受主为你的救主。如果是奉献大爱传到你面前，请他过去。好，我们现在请招待开始收奉献。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后书第九章第六到十三节，其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心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专的所以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赐多个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善事，善事如心上所记。他的云翼直到永远。那赐送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给你们云翼的果子，凡事充足，可以多多施舍，做借着我们这神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认识基督是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好，我们一起为奉献做祷告。慈爱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过往的日子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现在将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来献在你的面前。我们让我们教会的同工领袖有从神里来的各样的智慧，能够把这些奉献使用在你要我们所做的善工上面，让你的福音得以广传，让我们教会能在这周遭能做你的光，做你的盐。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一些感恩和祷告的代祷的事项。我们现在继续为在中国，特别是湖北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状况继续祷告。我们求神的求神的恩典，有求神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中国人民以及世界，我们能够脱离这样一场瘟疫。让我们教会决定，执事会决定，就是说有专门为国内的受到瘟疫 这样一些地区我们有一些专款思想，发起专款，所以今天还有下一个两个主日我们就会收到专款，以后我们交到一些有关的机构，所以大家有感动的话可以在奉献的时候特别要注明是抗灾救灾这样抗疫救灾的一个特别的注明一下，这样他们会一起送到有关的机构。那我们今天崇拜结束以后，就是在教会参加崇拜的所有的同工们，我们一起来有一个会议，是请招待领会的、领诗的，还有投影和音响服侍的同工，我们就崇拜结束以后，我们就留在这大堂，我们会有一些 training 啊，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是下一个主日，是我们开始有复活节的诗班的开始练习，我们一共有6次的练习，所以欢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参加诗班，我们一起来用诗歌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唱三一颂，接受从神那来的赐福。
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与交通、圣灵的看顾与保守，引导我们众人，直到主再见主的面。阿们。
阿们。